薩爾瓦多最高領導人這個月在新的國家圖書館項目奠基儀式上公開感謝中國的援助，這個是中國影響力在中美洲得到歡迎和認可的最新例證。隨著美中緊張關係加劇，中國正在這個被視為美國後院的地區不斷擴張。據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報導，這個圖書館是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2019年訪問中國的成果。薩爾瓦多在2018年與台灣斷交，改與中國建交，中國就提供了豐厚的投資作為回報，希望藉此吸引更多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國家向北京靠攏。中國長期以來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南美洲，但近年來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向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中國政府看到了出於商業和地緣政治原因擴大它存在的機會，這個亦都被視為對美國將戰略重點放回印太地區的一種回應。在中國與台灣的競爭中，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可能成為今年的一個焦點。台灣的很多邦交國家都在這個地區，在美台關係不斷拉近的背景之下，中國將會爭取台灣的盟友視為優先事項。在中國金錢外交的影響之下，承認台灣而非中國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分別減少到三個和四個。大多數國家在過去三年改變它的立場，包括了巴拿馬、薩爾瓦多、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華盛頓威爾遜中心拉丁美洲項目副主任葛丹表示，相比在南美洲，中國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亦都進行了大規模的貿易和投資，但動機不盡相同。葛丹對美國之音說，在這些國家似乎主要受地緣政治考慮的驅動，包括與台灣的激烈競爭，以及希望在多邊機構中獲得支持。中國的經濟籌碼對該地區是有吸引力的。在2017年與台灣斷交，改與中國建交之後，巴拿馬政府開始了自貿協定談判，並成為該地區首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國家。中國還在該國投資建設超過20個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涉及到橋梁、鐵路和電力設施等。葛丹說，鑑於中共對孤立台灣的高度重視，很可能繼續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投資，畢竟北京很可能認為這些國家的收買成本相對較低，而且它已經取得一連串的外交勝利。一些分析人士認為，與中國合作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缺乏民主的國家有額外的吸引力，特別是美國力圖應對這些國家的貪污腐敗，對一些官員進行制裁。在尼加拉瓜於去年12月和中國重新建交之前，美國對尼加拉瓜總統奧爾特加的助手實施了制裁。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去年批准與中國的新經濟合作協議，並稱讚中國的公共投資不附加任何條件。而之前華盛頓將布克爾的一些親密助手亦都列入了貪污腐敗的黑名單。洪都拉斯新總統卡斯特羅在勝選之後曾經表示，他有可能改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為了鞏固邦交，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和台灣副總統賴清德一月出席了卡斯特羅的就職典禮，對洪都拉斯提出財政和發展的支持。很多中美洲和加勒比當局並非不清楚中國的示好是出於地緣政治考慮，尤其是他們忌惮對北京越加嚴重的經濟依賴，大多數國家都沒有興趣激嬲美國，而是希望在美中之間保持斡旋平衡，這樣可能為北京的努力造成挑戰。佛羅里達國際大學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代理主任索利斯預計，中美洲和台灣仍然保持邦交關係的國家白利茲、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不會很快改變立場，中國會將中心放在說服加勒比地區的島國。他說，中國有可能試圖吸引東加勒比海的島國去加入他的軌道，特別是由於中國對圭亞那和庫拉索油田以及特納尼達和多巴哥斯感到興趣。 随住委内瑞拉稳固地进入到北京的轨道，中国更有力地推动佢喺该地区的外交活动，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行动被置于一带一路倡议中，构成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更大的外交愿景的一部分。去年12月底，古巴就成为最新加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国家之一。除了古巴之外，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和其他六个岛国，以及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都已经加入。美国特别警惕的是，中国正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力投资和经营港口项目，未来北京可能将这些港口用作军事基地。近年来，中国向萨尔瓦多的一个新的航运港口投入数十亿美元，在巴哈马的自由港投资了一个大型的货柜箱码头，那里距离美国最近的距离不到100英里。中国还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做了类似的港口和海港设施投资。美国海军上将、南方司令部司令法勒曾经指出，他特别担心中国拉拢巴拿马来控制与巴拿马运河相关的基础设施，并称中国可以利用他对该地区深水港的控制，支持在全球军事部署。在2019年，美国对萨尔瓦多施压，阻止了该国将沿海的佩里科岛卖给中国公司，后者提议在那里建造一个深水港和制造中心。近日有报道称，中国的国有公司仍在推进这个计划。中国还加大了针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自然资源的投资，基于向可再生能源转变的国家战略，北京看中了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大量的铝和稀土矿，牙买加两个最大的氧化铝精炼厂都是由中国投资者拥有的。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莱伊表示，这些原材料将会能够从加勒比地区通过中美洲运送到去太平洋港口，因此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外交利益内在地交织在一起。莱伊在过去八年一直追踪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往来。莱伊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不是以季度利润为目标的短期趋势，而是以2060年为目标的长期推动，新的投资和生产机会将需要以持久的方式来到追求。为此，中国以外交手段来到补充经济参与。观察家不应该对中国对于中美洲的基础设施合作或在加勒比地区的生产性投资重新产生兴趣感到惊讶。长期以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相当之脆弱，该地区容易受到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影响，为低洼岛聚和沿海地区带来更多的自然灾害。同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率上升，导致偿还债务负担增加和可能的资本外逃。莱伊说，这些国家对新的入境投资有很大需求的，同时西方投资者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并没有表现出启动新项目或接触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趣，因此任何新的潜在投资来源自然就会被认真地看待了。专家指出，虽然中国在短时间内很难取代美国成为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但中国对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构成新挑战，华盛顿有理由去警惕看待北京的行为。美国政府明确地表示，中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具有威胁性和恶意性，这个立场的表达伴随着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和地区官员之间的直接对话。去年9月份，美国总统拜登向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派遣了一个代表团，目标就要听取这些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经济需求。美国对该地区的新承诺有望在今年得到更加具体的体现。索利斯说，美国在军事、经济、贸易和文化有关的事务方面仍然占据优势的。他说，如果这些优势通过积极的外交和坚实的发展议程得到充分处理，中国的空间将会被大大缩小。但这个需要创造力，需要投入时间和善意，需要就移民、腐败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敏感问题进行长期和富有成效的对话。还有分析指出，尽管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迫切需要基础设施投资，但它维持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是治理不善，美国有望成为该地区更加值得信任的伙伴。 對於一啲中美洲同埋加勒比地區國家而言，與中國實體合作帶嚟非常真實嘅風險。據拉美當地新聞網站去年12月份報導，厄瓜多爾政府正在起訴中國公司在大坝工程中偷工減料，嚴重損害當地環境和經濟。葛丹說，與中國的夥伴關係可能會帶來新的外國投資，但它只會加深治理方面的挑戰，因為中國對腐敗不感興趣，缺乏透明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法治華盛頓的報導。